各位听众，你哋好，非常欢迎你哋收听文化360。咁今日嘅节目呢，系承接过去几个星期系讲到呢古代嘅科举考试。咁同时我哋都系去了解一下古时嘅人点样喺考试里面呢系作弊嘅。由隋代开始有科举之后呢，这个制度呢就越来越趋向完善，不过呢作弊的手法亦都越来呢越高超。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呢，在宋代那阵时那些考生是用什么方法来到作弊。其实还有一点呢，今天看上来都相当是高科技的。那为什么说它是高科技呢？原来呢，当时的人呢已经懂得呢一种我们今日在摄影技术里面要晒相的阵时用到那个显影这个步骤那个原理的了。宋代的时候的大文豪苏轼啊，在他那篇《物类相感集》里面呢都曾经记载过这个技术。原来呢就是利用到盐卤，就是那些窗纸，即是黏窗那些很薄的砂纸那里是写些字上去的话，那肉眼就看不到的。不过经过热力烘过它之后，那些字就会是显示出来的了。有些考生就是所谓聪明，就利用这种原理在自己件衫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很多的文字。咁呢啲嘅文字当然就係来自啲经书嘅内容啦。咁因为用盐卤写，咁所以就咁睇係睇唔到嘅。当佢进入去考试场地之后呢，就点着嗰支蜡烛，就烘一烘自己嗰件衫呢，咁嗰啲文字就会显示出嚟㗎啦。咁有啲考生呢就唔用呢种嘅化学方法嚟到作弊嘅。佢哋呢就直接将嗰啲嘅经书内容啊抄写喺纸张上面，然后带入去考试场地嘅。问题係经书有咁多嘅内容，咁多万字，你点抄写带入去市场呢？唉，呢班嘅考生就真係苦心孤诣啦。原来呢就喺河南洛阳这个地方曾经发现过一部用来作弊的微型书。为什么说它微型书呢？因为它的长度只是得 6.5 厘米，阔度呢只是得 4.8 厘米，厚度是 1.5 厘米，相当小。但是呢它就已经有成342页，里面的文字呢总共有300,000字，就是将《诗书礼易春秋》里面的内容抄写了下去。不但如此，连那些解释都抄埋落去。咁你话是不是一部呢超细的微型书呢？咁啲考生有咁多蛊惑招数，负责监考嘅亦都当然要想尽各种嘅方法嚟到杜绝呢啲舞弊嘅行为啦。咁结果呢，对待那些考生就好像当他们是囚犯那样了。去到明代及清代呢，科举制度呢可以说是去到一个极盛的时期。比起以往的朝代来讲呢，它就更加完备啦，也都更加严密。在保密手续那方面都呢比以前是又复杂了啦，也都是繁琐很多添。所以我刚才就说呢，当那些考生呢就好像囚犯那样，因为呢当时的考试场地呢是相当特别的。明代及清代的乡试呢就会是在每个省的省会的贡院那里进行的。这些贡院呢有到好高的外墙，根本就好像监狱那样。而贡院里面呢，除了是批阅试卷的办公室之外呢，就有很多的考棚，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考试的礼堂这一类啦。今天的考试场地通常都是有一行行的台凳，考生坐在这里的话呢，前后左右都望到其他人的。但是贡院呢就不同了。这些贡院有很多的考棚的，而每个考棚呢又分有呢几十条的巷仔，即是啲小胡同这一类啦。咁而且呢每一条的胡同呢都有一个编号的，就用千字文，即是天地元王宇宙洪荒一路呢是编晒落去的。 每一个号的小胡同呢又分为几十间房噃，真系几似啲劏房噶。咁呢啲嘅房呢就叫做号舍，而整个公园加埋啊，系可以有成呢成千上万咁多间嘅号舍噶。不过呢啲号舍呢都系好细间嘅啫，高呢系六尺，深四尺，阔呢都只系得三尺，咁只能够企啊或者坐喺度啦，想话挨下瞓低呢都比较困难啦。咁啲考生呢就要喺一个咁狭窄嘅空间呢考试㗎啦。唔单止话坐喺入面好似坐监咁啊，佢哋进入去考试嘅场地呢亦都要经过好严格嘅搜身嘅。两个士兵呢就搜一个嘅考生。就好似对付囚犯咁样，要啲考生呢除咗帽啦，解松自己嘅衣服啦，脱咗鞋啦，连嗰啲头发呢都要打散出嚟检查。咁而且佢哋一切嘅用具不论纸笔物砚呢都要呢係经过好严密嘅搜查嘅。咁搜查之后呢，咁呢个考生呢就打赤脚，散晒头发，散晒衣服咁样呢玩住啊，载住啲用品嘅篮呢，咁就进入嗰个会场嚟到考试嘅。咁当佢哋领咗试卷对号入座之后呢，房门就会锁上，佢哋不得再出入㗎啦。咁而且呢仲有啲兵卒喺度呢看守住嘅。虽然有咁严密嘅方法啦，但係啲考生呢一样諗到办法对付㗎。其中一样呢就係飞鸽传书啦。咁个方法呢就係平日要训练好一隻白鸽懂得传递书信嘅。到大考嗰日嘅夜晚，屋企人就会将嗰隻白鸽放入去考试场地俾嗰个考生。咁个考生将嗰个题目呢就写喺纸上面，等嗰隻白鸽呢带返屋企。屋企就早已经有一啲高手喺度作答㗎啦。咁就将个答案写好之后呢，又等嗰隻白鸽带返去考试场地呢俾嗰个考生㗎。这个呢就是所谓飞鸽传书了。你说是不是有些人真的为了求取功名，以致呢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呢？讲了这么多有关于作弊的情况，或者看回下明代及清代它的科举制度又是怎样先呢？正如刚才所讲，明代以及清代呢就是科举制度最极盛的时期来的。呢两个朝代嗰个制度大致都好相近嘅，而且呢都比起以往嘅朝代呢就更加完备，亦都系更加严密。咁正系因为佢比较复杂啦，我就扼要咁攞佢嘅特点嚟讲一下嘅。明以及清呢两朝呢喺考试嘅等级上面呢系固定为呢三级，就系院士、乡试以及会试，咁就分别呢录取到秀才啦、举人以及进士嘅。而考试嘅内容呢就是以八股文为主嘅。明代以及清代啊，佢嘅科举制度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呢，就是学校同埋科举呢是有好紧密嘅结合。你要考科举呢就必先要经过学校。你冇经过学校呢就唔使諗行科举呢条路啦。千百年来呢，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有它一定的作用，亦都很有深远的影响的。它是将选拔官员、学校教育以及考试制度是结合起上来，令到选拔官员那阵时就比较可以是客观一些啦，选择的范围亦都阔很多的。令到一般的平民百姓呢都可以话系提供咗佢哋进入仕途嘅机会，尤其是喺开始嗰阵时比较强调咧才学嗰方面啦，咁所以就系能够得到好多咧有真才实学嘅人咧系进入去呢个官场得到提拔嘅。咁而选拔官员咧又必须要经过考试噃，咁考试严格分等级嚟到进行。咁就并且采取好严格嘅保密措施，咁以防止呢营私舞弊啊等等嘅情况。咁呢一方面呢到而家嚟讲呢都係有深远嘅意义，以及呢係好值得借鉴嘅。咁但係与此同时呢， 科举制度有一个好重要问题，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缺点，就系、是、考试嘅范围咧系比较着重喺经书嗰方面，即系话咧啲考生啊就会将大部分嘅时间去研习经书，尤其是咧喺清代嘅时候考八股文咧，更加系有好多方面嘅掣肘嘅。而对于周围嘅环境，譬如啲自然嘅科学嘅研究啊，又或者咧系社会问题嘅思考啊，等等各方面咧，都系疏于去研习嘅。咁亦都呢一点咧，令到啊嗰个科学嘅发展咧系停滞不前，或者系有缺陷，或者系窒碍住嘅。古代嘅科举考试咧，其实仲有好多值得我哋仔细去思考嘅地方嘅。咁碍于时间关系，这个题目亦都讲咗好几个星期啦，或者就暂时就此结束先啦。下个星期我哋会讲新嘅话题嘅。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次再会啦。